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人。
好，我们从小到大呢都一定玩过一个游戏叫桌游、
桌游、
哦、大富翁啦、象棋啦、它都算是一种桌游，
早期的桌游。
对，早期的桌游、那现在桌游呢已经越来越进步了，从桌游当中还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学习。
对，而且各样的这个变化、越来越多元了、然后呢也可以融入一些这个社会的观念啊，还有技能、甚至呢更了不起的居然有团队呢能够把这个城市啊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桌游里面去。
对哦，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的是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城市老爹创办人徐宣博来到节目当中。哈，你好，
欢迎宣博。
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宣博的学长嘛，对不对哦，也是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熟悉的来宾，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来到节目当中。哈喽总监你好。
大家好。
好，所以我们先来请，对，我们欢迎哲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老爹哦，这可以叫你老爹吗？
应该
要宣博比较好，开玩笑的哦，
非常年轻。
对，非常年轻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城市老爹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品就叫做 Coding Ocean， 叫做海霸。所以这个海霸就是透过桌游教孩子可以学习这个电脑程式的设计。所以当初怎么样会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游戏呢？
其实当初是我们几个同学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大家就开始发想自己过去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改编的。然后发现刚好每个同学都有一个针对学习程式这一块都其实都有一些痛苦的记忆。就是像我自己就记得第一次上机的时候是下午3点开始，然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对，然后我们开始网络上去查的时候就发现现在的小朋友那时候还是107课纲规划，从国中开始要去学习程式。那我们其实就很担心说，就是哇，我们自己大学的时候学都学得这么痛苦了，那你今天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环境直接平移到小学生甚至是国中生，让他们去学的话，这个东西搞不好他们不一定学得起来，甚至会让他们产生挫折，甚至之后产生排斥。那会不会很多人他其实原本有机会去尝试的，他就不愿意去尝试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很简单，就是我们想要让城市的初学者他可以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方式，他可以先去认识去了解他，知道城市在干嘛，打破既有传统想到城市觉得啊城市应该就是很枯燥啊，工程师啊，面对电脑很难啊，把这样的形象去做一个反转，然后让大家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比较柔性的先去对城市产生兴趣，这样子。
真的 很不简单哈。其实在过去几年有许多的这个大学老师，包含我的好朋友叶秉成叶教授，还有许多的这些对于教育有一些不同思维的一些老师们呢，也都看到这一点。那在过去我也看了这个宣博接受其他媒体在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宣博说学习城市呢就是要抛开旧有的思想，要打破既有的框架，然后呢让孩子在学习城市的过程里能够跨界创新，拥有关键能力。那我觉得小小年纪呢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很有智慧的。这个宣博认为所谓的旧框架是什么意思啊？你所关注的关键能力又是哪些？
OK， 那我提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发现你去查城市的话，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点，就是首先它拥有近乎无限的开源资源在网络上。然后这个而且这个东西它只要你有电脑你就可以开始去愿意去尝试。所以它跟你传统上面你可能你想要学画画，或者你想要学木工，甚至你可能你要在家里想要做机械，我觉得某种程度那跟你的家庭是会有关联的，就是家庭当你没有这样的背景跟资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撑。但在城市的世界里面，这个东西它是它的边界是相对是小非常非常多的。对，所以你去网络上去查，你会发现很多很有趣的，可能什么非常小的年纪的城市工程师，就是或者是年纪很大的城市工程师，甚至很有一个日本的老奶奶是68岁开始学电脑，然后接近70岁的时候才开始写城市，但他一样成为了一个 APP 工程师。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学习的框架，我觉得他是必须要去被翻转。第二个就是我提的，就是他结合双重意思，是我们认为就是城市语言跟人类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没错，
就你可以把城市语言想象成它是一个异世界一样，所以当你今天要投入到这个异世界去冒险的时候，你不能被你自己原本的世界的规范去绑住。例如人类语言跟城市语言最大差别，人类语言 有模糊的空间，城市语言没有。对，那你今天开始去学城市语言的时候，你就必须开始学习怎么样用比较严谨的方式去把这些个别的问题给解决掉。对，那它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当中呢，它其实你慢慢久了它会养成我们运算思维，它其实就是一个核心在培养你怎么样去把复杂的问题去做处理的一个 过程，也就是我们这些工程师每天都在做的，它其实是有一套 SOP 跟思维模式。
嗯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它是应对到未来，就算你学了这个东西，但你未来没有当城市工程师，它也是会对你有帮助的，因为它在教会你怎么样去把问题去排解跟处理这样子。
嗯，也就是去强化一些逻辑的一些观念跟能力。
是、
嗯、哇，真的是英雄出少年。
其实我蛮好奇的，因为刚刚说到运算能力、运算思考这件事情，对你的实际生活，然后人际关系的处理，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嗯、
或是运用这个城市的方式。方式逻辑去思考，对你人生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像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像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常常要把一些，因为有些问题可能太大，举个例子来讲，你可能写一个程式，可能它里面有几百行，
嗯，
那其实除非真的班上有一些很天才的同学，他可以一瞬间看出这几百行的架构应该但绝大多数像我们这种很平庸的，我们就只能慢慢的把一些模组给挑出来、
嗯、
就是我应该要做到哪一些模组，哪一些要去做、嗯、那其实这东西在我们在看待程式老爹或在看待全部的事情也一样，就是我们在看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先看出说，那我要达成这个东西，它里面应该要哪一些的关键的步骤，我应该要怎么去做一个排程跟安排、嗯、慢慢就会变成你的一个思考的模式，但也有可能会跟另一半吵架、就是、说有些东西它可能不是可以那么理性的去做去做处理的，对对、嗯、但大致上我觉得它对于帮助我去理解问题，或者把一些很复杂的脉络去整理、嗯嗯、最起码整理到一个我可以执行的阶段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嗯嗯，
对对对 对，
说不定以后可以开发一个人际关系作用、
嗯、对啊，女朋友生气就有哪些问题，然后删去法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哲荣是这个宣博的学长，
好，
那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怎么样来看待城市老爹他们的在做的事呢？
嗯，首先我当然觉得宣博他们都很厉害，包含前几集的就是其他学弟们，我都觉得我认识他们是我的荣幸了。
对，现在是变交大系列、嗯、
对交大系列，
真的未来去当他们学妹好了。
好很欢迎很欢迎。那就我私人层面来看这件事，当然是很推崇的，因为在于说我们在身在台湾，那台湾的教育一直都有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那重点是这些年轻一辈愿意去付诸实践，他去在体制外去做一些革新的动作，所以光是这个愿意踏出这一步就很值得去嘉许。
嗯，
那就我的观点是说，现在的这个世代一直强烈的在变化，可是像宣博他已经提出一个很关键，就是说程式语言它就是有一个既定的步骤，
嗯，
可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更进一步用亲民的方式来了解它。
嗯，
那就我来看，就是海霸的诞生就是希望培养更多人拥有这个逻辑思考的能力、
嗯、
因为我们其实在人际相处当中发现很多人是没有
逻辑
思考
的
就讲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
嗯，
所以关键能力对我来讲我会分成三个层次，刚刚宣博其实也大概有提到说，我认为第一个层次叫做倾听。
嗯，
就听人家在说什么，他听出重点到底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背后的含义、嗯、那有一句古老的这个成语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也可以从人家的说的当中去知道说、嗯、这个有问题点，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这骗人的、
嗯、
好，第二个叫做宣博他们也在提倡叫思考的能力。
嗯，
你要去思考，要常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嗯，第一个叫 why， 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嗯，
刚刚宣博他已经提出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以及 how， 就是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
嗯、
他们也有透过这个桌游这么亲民的方式去做。
嗯，
最后一个是 what， 就是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嗯，
所以这一个一个的这三个步骤去思考说，那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怎么样来做。
嗯，
那最后一个呢也是宣博他们透过这个游戏我觉得也在训练的，叫做叙事的能力。
嗯，
很常在说现在的媒体很发达、嗯、可是有一个东西是甚为关键，叫内容。
对，
所以他们今天已经找到一个最棒的内容叫程式，因为很多所有的一切世界不脱离程式。
嗯，
那回过头来我们自己个人，你是可以说一个动听的故事，
嗯
嗯，
去影响人。而且现在因为世界的资讯真的太丰富了，
嗯，
可是丰富当中就变成很零散。
嗯，
我到底要选择什么？可是你试着去培养你的叙事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出一套很有逻辑性的这个故事，然后人家也听得懂。
嗯，
因为在做生意上人家会愿意买单。
嗯，
那在做人处事上人家会觉得说，嗯，这个人是比较可以有诚信可以信赖的。
嗯，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相互呼应的，不是说现在教育这些学校应该废除，不是，而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其他的观点 我们来补充像倾听、思考还有叙事的能力，
真的是龙兄虎弟，
没错，
如此优秀的学长跟学弟真了不起哈。对呀、啊，刚才泽荣提到的这几个能力，我也都非常的赞成而且肯定，尤其提到在整个内容的部分呢、啊，那一种叙事的能力，现在大家是越来越缺乏。那当然也有人说啊，都是因为数位时代的关系啦，然后呢，在谈什么数位转型等等。可是事实上，数位转型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不管是在中小企业的这些产业的转型，甚至呢在教育的部分也开始在做一些转型。
嗯，
所以呢身为这个宣博的粉丝的我呢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宣博也讲过另外一句话，我都把它记了下来。他说那个数位教育最重要的呢是让孩子有设计思考，就是我们过去常提到的 design thinking， 并且呢加上这个电脑运算的这个思维啊，那一起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很有趣的是，当大家呢开始进入数位时代的冲撞期的时候，可是城市老爹这个公司呢却以桌游的方式呢来征服许多的粉丝。那桌游是不插电的哦、
嗯、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模式的展现？而且透过这段时间，其实在 PapaGo 的这些努力，你们觉得教育的效益有多少呢？
先从教育的效益好了。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新的知识，像是可能30年前是英文，然后现在是程式，然后它广泛的，它其实比较特别，它会广泛的发生在各个年龄段。
嗯，
就是现在国小、国中、高中，他们都同时要开始学程式。那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族群是老师们，
嗯，
也要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去教程式。
嗯，
对。但是实际上，在我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有障碍的其实不是小朋友，其实是老师。
啊、
对，我觉得跟大家的成长背景，其实大家可以接受，就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要重新去学习一个新的知识。你是会有它的困难度跟门槛在的、
嗯、
对，所以我就跟很多老师聊过，就说到底为什么想要找我们，他们就说我在网络上可能看了很多有机器人啊，有 microbiz， 有一些线上的软体，
嗯，
但是后来发现你们说你们桌游可以玩，他最可以去尝试的，因为他想找最简单的，虽然没有学到我也玩到，
嗯嗯，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桌游这样的一个载具，他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学习者的门槛跟负担，尤其是在心理层面的，就是你很快就可以开始去尝试。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学不会，或者是你的智商不够，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害怕。像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例子，像是先举学校好了，像我们再到学校的时候，就会很多的老师，他可能是国文老师，
嗯，
英文老师，甚至是美术老师，
文科的。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过去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是兼任电脑老师，
是
108课刚来了，教程式，
嗯，
对，他们的东西在短期内对他们来说障碍就很大，所以他们会优先去选择我们。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会第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面向，就是他桌游，他其实把一些教育的边界把它打得更开，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去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而且在做的，我觉得他在教育的现场的话，他跟就程式举例来讲，他跟传统的不太一样的是，你传统在写程式的时候，这个知识的输出是老师讲什么你跟着做什么，但在桌游的里面的学习途径并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会跟你讲1到10的规则，
嗯嗯嗯，
对，然后你听到1到10的规则之后，你再来下去你跟朋友东西去玩去操作，
嗯哼，
但可能大多数的学习跟练习是发生在你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嗯，
所以等于是你自己在自发的在实作，然后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去学习，而不是从老师那边接收到的知识去学习。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自己在内部把它定义成，就是我们认为传统你在教程式的时候有一些学习的方式，它把它偏向是记忆式的学习方式，
嗯，
对。那像在桌游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思考式的学习方式，你要怎么把前面的对手给解决掉，
嗯，
我要怎么样写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快速的去抵达到对方的一个保障。那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它是桌游这种东西，它跟传统的一些教学方法很不一样了，它强调你要自我去操作，它强调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嗯，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一些知识给转移给你，然后强迫你去做思考跟演练，对，而不是希望你去记忆，就记忆在大多数的桌游里面是没有太大的帮助。
对，刚才提到几个重点呢，我稍微再整理一下，我觉得非常好。第一个，刚才我们说桌游是不插电的，这个宣博呢更把它演绎成为它是无边界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桌游它可以包容的这个能量很大，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载具，那像这里我们提到说用程式，可是未来可能会有音乐的啊，会有企业管理，还有各类的决策的，事实上都可以用做方式来做呈现哈。那当然我认识一些做的开发者，包含我们城市老爹的宣布都是绝顶聪明的，对，你们的脑袋构造也非常的精密，因为他们变成是一个教育模式的先导者，就是说他们必须自己先了解说怎么样以终为始，然后去做一个串接 然后把它变成游戏化的方式，把它拆解成不同的一些步骤，让大家在游戏里面玩。那当然最后一个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这关键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出现，叫做转译。就是现在有好多的东西大家嫌困难，或者嫌不懂，或者是有一些模糊化，可是真的需要有一群人他能够去做转译的工作，那让大家能够知道说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意义。那如果这些途径越加的清楚开放的时候，其实我们社会会减少很多的纠纷，因为相互的不理解在当中呢也都能够去消弭，那让知识呢能够成为共通的一个知识，变一个普及化的，我觉得很重要。
没错，所以转译的代表之一呢就是我们的也是绝顶聪明的独代设计公司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
聪明到一个不行
真的，因为现在呢哲荣已经也开始帮助很多中小企业做品牌的转型，
对，
我们说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就是数位时代来临，大家都知道数位时代来了，可是要怎么样去转，怎么样把这个设计思考融进去，您觉得在设计思考这方面可以给数位转型或是品牌的一个翻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好，那就呼应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当这些这个委托人他想要去做数位转型的时候，我通常会第一个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要先了解坏。所以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动机，也是他们观察到一个状况，就是说现在数位时代之下已经产生多很多的工具，还有一些潮流趋势，他们是希望不要脱钩，失去的这个获益的机会，所以他会希望说透过设计思考的能量来帮助他找到说他可以赚钱的方式，或是从现在的体制上怎么去调理，所以这个调整体制啊并不是一日就好像像 magic 然后马上就好了，但是它需要时间的去培养，就像海霸的诞生它也是起了一个头，让人家有一个意识，然后它再深度的再去学习，就是一个起头。所以今天我会特别强调，就是说设计思考它最终就是要解决问题，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我可以看到的一个状况是，委托人啊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他只是在乎结果，可是他没有去了解说他过程到底发生哪一些问题。所以我能帮他们做的就是除了看到那个现在的结果之外，要了解叫因和果。因为他们搞不懂原因的时候，自然结果就是不如预期。那但是我们知道了问题点，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来推荐他们适合的解决的方案，不同的体质有不同的这个做法，所以我们会比较强调客制化的一个服务，跟他介绍数位工具的使用，或是怎么样来推播，或是刚刚老师提到转译，怎么样把你既有的这个实力好好转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可能是利用现在我们比较常知道像脸书 YouTube 或者 IG 等等的一些工具，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用，那刚好我们知道怎么用，然后刚好帮他们协助嫁接，顺利的推播出去，然后让这些他们所谓的想要的目标市场是觉得真的实用贴切很好触及到的。那刚刚海霸也做了一个很好示范，他是用桌游很快的让人家可以接触到，而不是太高大上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收音机的旁边的大家都跟我一样觉得非常有收获，在这里先稍作休息沉淀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星星月亮太阳与我相伴，漆黑夜里有熊熊的火光，这是一条我自己选择的路啊，有勇气铺成生命的乐章。 又要去远方，跨过溪流，穿过森林，越过高山，被遗忘不老的故乡。